弟兄姊妹早晨，愿你们平安。咁我鼓励咧，大家咧真系打开咧堂用嗰本圣经旧约596页。咁我哋一息间咧宣讲嘅时候咧，都好多时咧会翻前翻后咧睇翻呢段嘅经文。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若果咧我哋以咧原文希伯来文圣经嚟去睇呢一段嘅说话嘅时候咧，原来咧有一个希伯来文字咧贯穿晒咧喺尼希米嘅第四、第五、第六，甚至到第七章。都是有这个字，究竟这个是什么字呢？让牧师先埋个关子先。尼希米记第四、第五、第六这三章经文呢，都是尼希米记记载呢，他自己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过程的时候，他亲身所面对的难阻、危险和攻击。今天去到第六章，正正就是这三章对尼希米最尖锐的攻击，全部都是针对尼希米他本人的攻击。在刚刚呢，刚才阿师娃咧帮你重读尼希米记第六章嘅时候，大家有冇发现呢一班嘅敌人先后咧四次攻击尼希米，全部都系用诬告、毁谤同埋甚至威吓尼希米。我哋先睇第一节，六章第一节交代咗咧当时咧城墙兴建嘅状况。佢话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士同我哋其余嘅仇敌，听见我哋已经修完咗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不过大家要留意，当时咧各个城门咧都未安咧门扇嘅。随即咧就呢一班嘅敌人对尼希米个人第一次嘅攻击。六章第二节，参巴拉同基士咧就打发人嚟去见尼希米啦，就话请你嚟。我们在亚罗平原有一个村庄里面去相会，不过尼希米知道他们的用意，尼希米知道他们要加害他。尼希米怎么回应呢？尼希米并没有应约去见参巴拉和基士，因为尼希米知道他们想加害于他。于是在第三、第四节，他就打发人去见参巴拉和基士，这说了，我现在在建城墙，这件是非常庞大的工程，我现在不能够停工来去见你们。不过参巴拉和基善甘不甘心？不甘心，甚至先后四次打发人去邀请，其实是催促尼希米你快点来。但无论多少次，尼希米都是这样去回答他们。去到第五至到第七节了，就是敌人第二次对尼希米的攻击。经文提到，当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去见尼希米的时候，这位仆人手里面拿着一封未封口的信。第六、第七节就指出，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外邦人有风声啊，加斯姆，大家看看细节，就是阿拉伯人基善另一个拼音来的，连基善都这样说，尼希米你和犹大人想要谋反，修造城墙是要你成为他们的王。第七节，尼希米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去宣讲，说犹大有王了。现在这些说话必定会传回去波斯王宫，被波斯王阿达士西知道。所以尼希米，麻烦你过过来，我们大家喝杯茶，吃个包，商议一下，谈一下好不好？尼希米怎么回应呢？第八节，你咪就差遣人去见参巴拉，咁话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你咪只系向当事人澄清咗呢啲谣言就算咯。面对诬告，尼希米冇报复、冇反击、冇你做错呀，我就整翻封信，做神先，有冇啊？冇。尼希米没这样做，作为领袖他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谣言。如果尼希米他默不作声，就很容易被人说他默认了。现在尼希米专门要去澄清，但只是仅仅限于去澄清这些谣言就足够了。尼希米所要面对第三次的攻击，竟然是来自那些被收买的先知。第十节，尼希米这样说，我到你米希大别的孙子帝莱亚的儿子示玛亚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我们不知道这个示玛亚他闭门不出的原因，原来在耶利米书里面，闭门不出这个字可以解作为被禁闭，对不对？被禁闭。那示玛亚和尼希米讲些什么呢？经文继续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如在神的殿，即是圣殿里面会面，甚至要将殿门去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间会来杀你。这个示玛亚好像要来帮尼希米， 好似要提醒佢，为佢通风报信，并且建议你要避难，甚至咧避到要入去圣殿里边。不过十二到十三节就指出，你咪知道多比亚同参巴拉已经贿买咗呢位士玛雅。喺十三节指出，贿买他的缘故系要叫我咩啊？惧怕，依从佢去犯罪，佢哋好传扬恶言去毁谤我。你咪个身。的身边有一些先知原来已经被参巴拉多比亚收买了，他们所讲的说话原来都要害尼希米。之后呢，去到17到19节记载了尼希米所面对第四次的攻击，惨不惨啊？这样都不惨啊？四次的攻击，从经文我们会见到多比亚这个亚门人在耶路撒冷和那些犹大人原来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他们彼此通婚。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原来结盟这个字就是彼此通婚的意思。十八节继续这样说，他说多比亚是阿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呢由约哈兰呢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所以犹大的领袖呢成日都在尼希米面前讲很多多比亚的好说话。十九节，他们常在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然后跟着过来那句也将我的话怎样传给他，听不听见？究竟这些犹大人他们是做着尼希米和多比亚的中间人和事佬，定义说其实他们是为多比亚通风报信呢？你咪今日咧喺屋企讲咗啲咩说话，第二朝咧多比亚就知道咯。即系尼希米身边有奸细咯，而多比亚咧成日去写信嚟，佢嘅目的系要尼希米知道最尾嗰度是要叫我惧怕。你咪所要面对第三同第四个嘅攻击，比起之前嗰两个咧真系困难好多。要面对咧被收买嘅先知啦，要面对咧。被收买了的犹大人的奸细，尼希米怎么面对呢？我们看回头十一和十二节，十一、十二节，尼希米这样说，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贿买了他。当然以尼希米作为犹大省的省长，他有情报，有线人告诉他知道是多比亚参巴拉收买了这些先知，这些自己人，一点都不出奇。不过在十一节，当尼希米回答这些被收买的先知那两句说话当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弟兄尼希米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怎样去看自己，以至他怎样面对这些攻击。我们看一下，有圣经学者指出，尼希米之所以不肯进入圣殿有原因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太监。按照摩西律法在生命的23章第一节的记载，太监是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圣殿。而在11节，这里6章11节，尼希米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去保存生命呢？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尼希米是一个太监。亦都有圣经学者指出，在考古学所出土的那些波斯帝国的浮雕那些图画里面，站在王身边手拿着酒杯，那个就是酒证来的。他们发现他是没有胡须的，那个应该是太监来的，没有胡须就是太监。大家摸一下自己，如果尼希米他真是太监，如果而已，我们亦都记得尼希米他本身亦都是犹大省的省长，是在犹大省里面最高地位的行政长官。其实他大可运用自己的特权使自己进入圣殿，不过就算是性命攸关，就算是面对生命危险，但尼希米他没有用这个的特权。尼希米他要自己成为例外，不会成为例外，他不要让任何的原因成为他不去遵行神律法的借口。不过尼希米是太监，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学者的假设来的。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尼希米是太监，大家找不找到？没有的，从来没有讲过。 我哋唔能够咧将尼希米嘅说话咧建基喺一个假设上边去理解。若果呢个假设唔成立咧，若果尼希米佢唔系太监，咁我哋点样去理解咧？六章十一节尼希米嗰两句说话：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咧？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存生命咧？点理解好啊？第一句，我哋先睇第一句：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咧？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呢，尼希米其实他很自负的。好像我这么有崇高地位、政治地位的人面对危险当然不用走啦。因为一定有很多保镖、很多护卫保护我的嘛。不过若果是这样，这一句呢就跟下一句产生冲突的了，随即。既然你这么安全不用逃走，又怎会这样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存生命呢？因此尼希米这里其实不是夸口，尼希米在这里其实要指出他个人的生命安危从来都不是他的考虑，他看自己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没错，尼希米是一个属灵领袖，他更加是一个政治领袖，他是犹大省的省长，但同时他亦都认识得到他只不过是神的仆人，他都是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去完成神的托付，成就神国的需要。 Amen？ 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尼希米认为当自己面对危险的时候，我是不需要走的，是不需要逃难的，我是不需要这样用特权去进入圣殿的。弟兄姊妹，原来尼希米这样看自己，他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先前提过，原来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这三章圣经里面，有一个希伯来文字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地出现，只不过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却没有用相同的字眼来翻译这个希伯来文字，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的重复。我们先看看第六章，我们看回第六章先，我们看六章第九节，找到吗？六章第九节，你是不是怎样说他们都要使我什么惧怕？惧怕原文希伯来文是 Yari， 我们一起读 Yari。 为什么惧怕？十三节，多比亚和参巴拉毁埋他，即是先知的缘故，你是不是说是要叫我什么惧怕？ Yari。十四节，当尼希米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罗亚底和其余的先知都要叫我什么惧怕？ Yari。 十九节，最后边，最后边，多比亚又成日寄信来，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什么惧怕？ Yari。 听到吗？敌人的攻击，特别针对尼希米作为领袖的攻击，原来是目的只有一个啊，是要叫尼希米怎样惧怕？ Yari。 Yari 这个字在这一章重复了四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些人或者事令你感到惧怕的？喂，老实一点好，有没有？有啊。当惧怕的对象是人或者事的时候，惧怕原来是一种感受，原来是一种源自内心一份感觉，但这份感觉会使你逃避，要使你逃走嘛，使你不去回应神对你的吩咐，使你不去成就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和旨意的。那面对人和事的时候，我们怎样才可以不惧怕？原来答案是你都要惧怕， Yari。 不过你惧怕的对象再不是这些人和事，是要谁？神。有关于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所要面对的困难危险这些记载里面，即是刚才我讲过了，尼希米的第四、第五、第六章这三章的经文，原来圣经一直用着 Yari 惧怕这个希伯来文字去描述的。我们看回第四章，我们揭前一点了，第四章，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找到没？找到没？好，四章十四节，当尼希米察看了，就起来对贵就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什么怕，原文是 Yari 惧怕，不要惧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当纪念主是应当受到敬畏的，这个都是 Yari， 对不对？大而可畏，即是什么 ？Yari 惧怕，敬畏和惧怕在希伯来文是同一隻字，记不记得点读啊 ？Yari 第五章，五章第九节，你咪对嗰班咧犹大嘅领袖、犹大嘅贵族官长咁话：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嘅神么？你们行事不当惧怕我们的神么 ？Yari 同一隻字。五章十五节，你咪话以前啲省长加重百姓嘅担子，每日索粮食同埋酒，并银子四十四下啦，就系佢哋嘅仆人亦都克制紧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你咪因为惧怕神 ，Yari 不这样行 ，Yari 又出现，甚至去到第七章第二节。当城墙修完，你咪安咗门扇、守门嘅、歌唱嘅同利未人都派定，你咪点话？我就派我嘅弟兄哈拿尼同营楼嘅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咩啊？敬畏神过于众人，又或者应该咁讲，佢哋更敬畏神，更惧怕神。Yari 系咪成日出现啊？呢只字？大家见到嘛，能够唔将个人自己嘅安危、自己嘅利益得失放喺最重要嘅位置，你咪记载为我哋提供咗一个好好嘅答案。你咪话唯一惧怕嘅系边个啊？神，只系单单神。惧怕神可以使我哋对神心存敬畏，亦都唯有当我哋懂得敬畏神嘅时候，任何其他嘅人同埋事就不足以令我哋惧怕。亦都因为冇惧怕嘅缘由，所以尼希米能够咁样协调从外边而嚟嘅难阻，处理喺里边自己里边嘅分裂，甚至好似今日我哋所睇到尼希米记嘅第六章，尼希米面对敌人千方百计、排山倒海嘅攻击、诬告陷害，尼希米仍然可以好镇定，系咪？佢仍然可以好有条理去处理、安排、防守、澄清谣言，甚至面对先知被收买之后所讲的说话，尼希米仍然能够分辨得一清二楚。凭住敬畏神，尼希米有足够熟灵辨识的能力。弟兄姊妹，遵行神的吩咐，回应神的呼召，成就神的旨意，不是就代表我们从此就没有困难，不是代表我们从此就没有敌人，更加不是代表我们从此就没有难阻。不过尼希米记第四、第五、第六章的记载，透过 Yari 记不记得为什么？惧怕、敬畏，这个字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尼希米之所以能够得胜这些困难、攻击和难阻，是因为他选啱了人去惧怕，选啱了 Yari 的对象是谁？神。他懂得单单选择去敬畏神，他就是以敬畏神来克胜他这些摆在他面前足以令人感到惧怕的人和事。尼希米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是他懂得只是拣神去敬畏。收到没？收到没啊，弟兄姊妹？你醒了的了，知不知道为什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醒了？在尼希米建造城墙的过程，圣经很特别，圣经文里面集中记载困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四五六章是讲的困难、攻击、难阻，而这些记载、这些困难里面，我们又发现神又没有特别兴起什么人来协助尼希米。好多时尼希米都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难阻甚至攻击。不过哪个才是尼希米他真正的帮助？哪个？我们所见到的是神自己。弟兄姊妹，不要怕孤单，神才是你真正的帮助。尼希米记在第四至六章，圣经将敬畏神这个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尼希米他单单选择去敬畏神，去惧怕神，以致他能够完成神所给过他的托付，成就神的旨意。十五十六节，六章十五十六节。以六月廿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就怎样？惧怕。现在谁惊啊？敌人惊，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当你愿意选择单单去敬畏神的时候，不单止可以完成神对你的托付和旨意，连那些从前你所惧怕的人呢，现在谁惧怕？最后他们要惧怕，反而是他们。十六节，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最后尼希米的敌人惧怕，他们之所以惧怕，不是因为尼希米有能力，不是因为尼希米他有才智，不是，而是因为这帮敌人见到这个工作之所以完成，是出于尼希米所相信那位神。凭着神对神的敬畏，尼希米能够在众人面前见证这位神的伟大，这位神的能力，见证到这位神才是那位由始至终在历史里面一直坐着为王的神。 Amen。 我们是不是都是这位神啊？那你还怕什么？大家见到嘛，原来我们人生最重要最重要要做的事，就是要为自己拣啱敬畏惧怕的对象。如果我们拣啱了亚瑞惧怕的对象，原来我们可以一无所惧。弟兄姊妹，那以后你应该单单亚瑞哪个啊？